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弟兄你好，我们接着你上礼拜四我们讨论的题目呢，我和白健礼拜一也在讨论这一类的题目。
嗯，他讲到萨摩尔记忆，我们这边也讲了萨摩尔记忆。
你看我们世外桃源节目策划的多好。许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说哈，像我们上次讲这个保罗的模式，当初在圣经里可以看见他怎么服侍众多外邦教会的模式，就是有一群的他的同工在服侍一群的教会，
嗯，
然后各地的教会呢又有长老，这各地的教会除了当地的长老去按着神的心意牧养他们照管他们之外呢，彼此之间又是靠这些流动的保罗的同工，
嗯，
在那里互通有无啊，互相往来，
嗯嗯，
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可以在新约的外邦教会中间看见，那在今天是不是有可能去重复它呢？
嗯，你讲的这个都是理论啊。
是啊，
到底现实当中在怎么办，怎么样，
对，
谁出来彼此协调，对吧？当初有个保罗在，嗯，
是啊，我们一落到现实的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同工方面的问题，就算你们说的对，这个长老呢好像不明白圣经里面啊，外邦使徒对教会的安排与心意，可是他已经是长老了，又没有流动的工人是可以来辅助他帮助他，也没有他福气的，那你怎么办？
就是
这就是世外桃源节目的特色，就是不替你解决现有的问题，但是负责提供我们所看见的样品物。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在一起服侍这些年，
嗯，
不是说我们自己带的聚会怎么样，而是说这条路其实是也可能这么走的，
嗯，
是不是？
嗯，
在一个地方，如果你服侍的教会，你服侍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你们自己带信主的，
嗯，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很多教会的事情是可以任凭啊，像我们这一类的土匪来自己安排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当地的教会就有长老的职分，比我们幼小的弟兄姐妹嘛，那我们去到其他的工厂呢又成了流动的工人，要对照圣经的话，就好像当年保罗的同工啊，我们共同有一个外邦教会的师父，就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保罗，
嗯，锁在圣经里的保罗，嗯，
对对对，圣经这个监狱好，他不用出来，
是啊，嗯，
可是他讲话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权威性，
嗯，
有了什么问题呢都回到这个教训里面，不懂的呢不要争论，不要辩论，嗯，甚至不要讨论，没什么好讨论的，跟着做就是了。那么这些人下来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也能靠主格外的怜悯，好像起来一批弟兄姐妹，是吧？
嗯，
大家在这共同的轨迹上面来服侍教会，来服侍神，来传福音，你说难不难呢？不难，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模式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我们服侍的这些教会之间呢，恐怕也有比一般教会更频繁的来往，彼此鉴察，彼此鼓励，彼此帮助。
嗯，对，这个是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在这样教会长大的弟兄姐妹啊，他到外边，他有时候他也会不习惯，嗯，别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也觉得有点不习惯，嗯，
对， 这之所以要讲这些，是想跟弟兄姐妹讲，这绝对不是一个理论，或者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空谈。
嗯，
但是你说要拿这样一个标准去修理现成的教会架构，
嗯，
那是不容易，
那是相当难的。你修理不动，
我们也没这个职分啊，没人请你来修理，你来修什么呢？
对，因为有时候光从做法上去修理是相当相当难的。
嗯，你看，如果知道他如果同意这个看法，他老早就做下去了。
往往是还是这种认知上和理解上，对神话语的认识上面，彼此可能看见不一样啊。
至少我们对我们所遇见的今天啊服侍的弟兄姐妹，对于把保罗当成一个活人这一类的说法啊，保罗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活生生的职分啊，他说了算，这样的说法他们还是觉得太偏激了一点，太奇怪了一点。尽管可能从真理上来，他说这个有可能说得通，但是实际上走得通吗？他就好像无法继续思想下去。
没错，但事实上还是说怎么样把圣经的话当圣经的话，保罗讲的话算不算圣经讲的话？
哎，这是两个基本不同的观念啊。所谓圣经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话是一律的啊，旧约的规矩、新约的规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对主的认识，新约的话、旧约的话，大致给它摆对了位置。没有哪个人说话或者立的规矩，对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弟兄姐妹还有特别特别的效用啊，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去把圣经的话当成圣经的话，尤其新约保罗写给众教会啊，众外邦教会的话，那里面那个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王啊，由我来做你们的师傅啊，在外邦教会的规矩是我这个外邦使徒定的啊，福音怎么传，十字架的道理怎么讲，救恩是怎么回事，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奥秘是什么，尤其在神的家中架构如何，长老执事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同工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男人应当怎样，女人应当怎样，可多了，通通是靠着保罗老兄替我们讲清楚的，
讲清楚讲明白的，通通给我们讲出来了。
因此他说话，你要是还有个胆子我说那是对着他，对着当时的教会说，那这个胆子老实说这蒙哥是没有了我看姚记你也没有
我不敢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大家如果提到圣经的话，大家都知道圣经是绝对的，绝对会遵守。如果是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会反对的。问题在于就是保罗所讲的话，我们会不会把它当成从神那里啊，耶稣基督借着他直接交代给我们的，
对对，一个直接的命令。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是从主来的命令，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今天很多地方可以把保罗神学单独研究的非常透彻。
对，
非常认真，也非常详细。但是你研究完了以后呢，好像这个保罗的神学啊，跟今天的好像有点
教会的
隔开了，
对对对，脱节了，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觉得要去遵守这些话，
对，
和遵守他所立的规矩，还觉得他立的规矩，我们可以再辩驳、再讨论、再改正，
对，
是不是？那当然，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呢，其实有了这个观念，我们服侍起来是很轻省的。因为要么我们在当地，如果我们是做仆人的，那么无论你是做长老也好，做执事也好，甚至你要做牧师啊，你喜欢这个头衔，你要做这个牧师也好，必须是福音保罗的教训，必须按着他所讲的来讲，这就简单了。教会如果有问题呢，也是按着他所交代的处理来处理。
对，
我每次喜欢举这个例子，但这个例子实在是好啊，因为常常有弟兄姐妹说我很愿意服侍，但是有时候教会里面碰见一些问题，我也不会处理。这没什么好处理的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嘛，你跟弟兄姐妹讲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
对，
他没叫你去拼命的去调解教会遇见问题处理的方式，就是重要的问题在里面都写了，
没错，
但是你得花下这个功夫去举一反三，让我们知道说他大概怎么处理这些小事儿啊。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也讲过了， 保罗居然花了很长很长的篇幅去讨论一个哎呀太简单的问题，是祭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这有什么好讨论，两个字就答完了，不可就好了嘛，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哎呀有所不知他借着这个问题把教会里好多别的啊类似的问题怎么处理怎么看，那个原则啊那真是给你分析的是淋漓尽致
啊，尤其这些东西怎么样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愿不愿意自己被它修理被它调理，对吧，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讲个道理很容易，批评起别人也很容易，用在我身上我自己怎么样守住这些东西啊，甘心情愿宁可让步宁可受欺，哎，这东西就是比较难了啊，尤其一些肉身的东西啊，特别在服侍主的人身上，你这个自己身上一些有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你必须是打点得很干净。
那这个清楚了，然后在当地尽职责，在相当的情况底下，你却不能让教会宁愿吃亏，宁愿受欺。
对，
因为我们上次讲了，立了长老是干什么？再说一次，因为这个好像虽然写的这么清楚，大家实在是太忽略了。我们星期一念了一遍，今天再念一遍。
因为上次你讲的话，也只是把保罗同工举出来，
对，
具体应用到我们教会当中，到底他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啊，这个在提多书里边讲到长老的职责，第一就是要按着保罗的吩咐。这个所谓保罗的吩咐，在底下呢，头一项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第二项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第三项就开始了，唱黑脸了，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第四项有许多不服约束的人，你要能够约束他，第五项说虚空话的人，你要把他的嘴堵住，欺哄人的人，第六项这种嘴也需要堵住，第八项呢，奉割礼的不但把他手要绑住啊，把他们的口也要塞住，不容他们在教会里面传播这样的教训，这些事情不做，圣经说了，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就会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一个教会要是出现问题，你眼睛闭着都可以说谁失了职啊，长老失职嘛。
那上次也是正先生想问的啊，像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当中讲到这个教会当中不徐哈，这些事情到底谁去遵守
谁去执行，
你跟白健在礼拜一次讲的活埋羊，这个责任到底归在谁的头上，
其实都是长老，可是长老是不是一个单独的职分，这问题讲究大，我们讲了半天试着告诉大家，就是长老不是一个落单了的职分，你想想看，今天有的长老他是愿意办事，但是他越办事情越糟，为什么？他是一个落了单的长老，他以为这一切的事情责任只在他自己身上，也是看他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意见如何来裁决，不，长老怎么执行这些事，乃是因为有案例长老的工人仍然与他在一起服侍，这案例长老的，我们给他的名字啊，叫做流动的同工，是保罗的同工。这案例长老的工人以及当地的长老，他们共同执行谁的权柄啊？谁的权杖啊？你说主耶稣，哎，这个讲的有点太空了。在外邦教会，不但是主耶稣的权杖，那更是外邦教会使徒的吩咐，对不对？包括外邦教会长老的设立，通通都是从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来的。有了这样的模式跟这样清楚的路线，我们做工的人就很轻省了，因为我们不过就是
把保罗的话在教会当中能够运行下去，
对，你得守得住啊，你不需要另外去讲一套道理出来的，你是要求大家尊重保罗的职分，并且刚才说过，你不是落单了的，自己在那里要求，看得最清楚就是哥林多前书嘛，连亚波罗拿了这个亚居拉百基拉的推荐信到了哥林多教会，出了事情亚波罗摆不平的，是别的同工去才把那个场面处理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你一个单独的长老再能干，非常难做事。教会的大门必须是对这个背后的团队能够开放，并且平常在教会中的教导就需要照着圣经的比重，像保罗自己要求哥罗西教会、要求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尊重他使徒的职分一样。这东西绝不是我们今天发明的，因为保罗的话、彼得的话、约翰的话在新约圣经里面绝对是立场一致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榜样一致的。我们有很大的义务，就是在神的面前要把这些事情啊弄得清楚。但是弄得清楚那个区别是一个死的道理、死的神学，还是能够活学活用，恐怕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不是把保罗仍然当成一个在本教会、在本地、在众教会应当继续尽职分的外邦人使徒。
很多时候还是说读圣经不能当成只读圣经，还就是应当在实际当中能够把它运行出来，就是你真的相信这个你就相信这个。
是啊是啊，你一千多年两千年过去了，你稍微偏离了这些的教训就会引出很不好的结果来。那天主教政教合一，他和谁的吩咐相背离了？
跟保罗的。
彼得成了第一任的教皇，是吧？那保罗往哪儿做呢？
做总理。
保罗的榜样是什么？亲手做工，供应别人的需要，是这个呢，还是盖一个圣保禄大教堂，坐在皇位上，穿了这个皇帝的衣服，头戴金冠呢？但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找几个穷人来，哎，我替他洗洗脚。这教会里面工人是什么样子？是有榜样的嘛？
对。
那为什么保罗这个活生生的职分这么重要？那凡是从这个教训里面偏离的教会，你都可以预期它有一定的结果。
那我自己哈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提到长老、提到牧师啊，
对，
我总觉得像一个官位。
是啊，
弟兄姐妹甚至也有这样的印象，我猜想哈，
是、
只是没跟大家交通过。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案例长老也好，是有他有工人也好，他都是非常非常明白的给大家讲，他们是不是服从了我的教训，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各方面榜样也跟我一样，
你得是他的同工才行啊，
跟着我一同坐监，跟我一同有没有贪图过谁哈、
是、
有没有这个私心，在众人面前是不是有见证。提多在各地案例长老的时候也都是讲得非常明白，
对，
这些人经过了考验，各方面是不是都是做信徒的榜样。
对
啊，一个长老，一个不管是谁吧，真的是在这些事上能够与保罗的所想的，就是他一种为父的心哈，自己的清洁爱心各种方面在门徒面前都能够显示出来。
对、这为什么他就说凡是为你们做了榜样，这个榜样尤其讲到服侍主的榜样，他最后对以弗所长老讲了，不是对信徒讲啊，施比受更有福啊，凡是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保罗？实在是给我们做一个新约教会里面服侍的榜样。
对，
为人怎么做榜样？讲道也替我们立了榜样，那个规模都立在那里了。
对，
是不是？是啊，星期三我在跟小贝传这个三卡福音，如果里面的话不能跟保罗的教训相合，那你就不要这样做。是不是？保罗怎么传我们怎么传，因为他把这一切的所谓的奥秘啊都发明出来了，他也把罪啊、身体啊、灵魂啊之间种种的关系给你解剖的清清楚楚了嘛，你按着顺序一句一句讲过来，那不比谁讲的都高明吗？
对，
有了这个榜样，那你做工真的是轻省。不要说别的，哪一个再有能力的人，他跟我说他昨天做梦啊，圣灵跟他说什么啊，他又被提了啊，就看见什么了，我还理不理他了？
那但愿你平安就行了。
是，我都感谢主，保罗没结婚，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他不用跟我说他是保罗的儿子啊，是吧？他连这种压我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做师父的嘛，已经有一位为父的在外邦教会中做工头的啊，为我们立根基的，那一切的事情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
啊， 我懂也好，不懂也好，我都还可以效忠毛主席，是不是？这不就好办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去试试看，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
对
啊，你现在教会里边，如果与保罗所立的规矩、与保罗所设立的榜样、以及保罗给我们传道的规模相比啊，你能够找出多少是与他相同的、与他相合的、与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的，你就写在左边；与他有多少是明显是相悖的，你就写在右边。
嗯，
你这样就可以决定到底这个啊，你所在的外邦教会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嗯，
是不是？那哪一些人应该来改正这个问题？你应该也已经有答案。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啊，批评总是很容易。
对
啊，我们其实不是在批评现存教会的问题，我们只是在说现存教会好像失掉了公投、失掉了蓝图一样，这是啥事儿？因为蓝图、公投、榜样、路线其实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只是把这一点提出来。那这一点跟现在这个神学的教导以及现在中国教会所走的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路线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对，是有一点的偏离了。
我们应该说我们自己是有一点点偏离了，没错。因为有一边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的教会。这个传统呢就是按照西方神学的教导啊，牧师啊、会众啊，对不起，这个东西我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找不到。要是保罗这么做，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榜样，那我们就一定绝对服膺他，是不是？你说牧师是圣经里面这个所讲的，我知道那个词儿在哪儿，你这么翻译，既然已经翻出来，我也愿意接受。只是那个执行的路在哪里？就牧师、贵教会的牧师，以及假如我自己是个牧师啊，是不是？那我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我在教会中所尽的职分是什么？这个你单单给我一个牧师的头衔是一点不带内容的。对不对？我们的印象全部是从传统来，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先放在一边，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去寻求一下。
对，其实每个服侍主的人啊，你真正走向路的时候，一定要去好好自己单独安静的去把这个圣经好好再看一看。
对，你就是说从这些外邦教会的实行之路里面，你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全面的答案。你做得来做不来是一回事，你心里面有这个答案，在你们当地施行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其实还有很大的自由度。在每一个地方做出来的结果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
但是大的原则在这里，这个原则和今天主流的牧师会众路线有区别。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我们现在也认识很多很爱主、很有学习也很认真的教会呢，偏偏他们有一个说法。针对那个说法呢，我曾经问过一位同工，你们在的那个教会是不是大家对于圣经的话都很尊崇？他说是啊。那是不是对于保罗的教训呢也很尊崇？他说这个也没有问题。那我说保罗要是设立了一个规矩，你敢不敢改？他说那怎么敢改。然后我再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了。我说呢，为什么你们教会居然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服侍的人呢通通叫做同工就可以了，不再用长老、执事这些名称，大家都称弟兄就好了。这是一件胆子非常大的事情。我知道大部分人给我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也都是弟兄嘛，就不一定要有这个名分。我同意，我同意，因为保罗是派提多到各城设立长老，那个各城的教会都已经有点历史了。换句话说，保罗也不是从第一天他就要设立长老，
对，他隔一段时间再去设立。
那我想那个城的人要是一共只有二三十个年轻人，而且又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在那里流动的话，你也不见得要设立长老。那两家当家的你别搬就行了，是吧？这的确是如此的，因为你的教会很难进到下一个阶段，基本的功能就是从传福音到弟兄姐妹有个初步的信仰，他就得走了。
对，有些学生是这样。
做这种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的教会，你叫长老、叫执事、叫住持、叫方丈，学生都搞不清楚了。 你这个长老一挂下去都跟学生产生很大的距离了。
没错，
你的确是可以不用去管，可是你如果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你的规模都已经到了好几百人了，大家都在这里长
久，相当稳定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你们教会显然有一个明显的结构，就是老资格坐在中间，再来的坐在外圈，再来的再坐在外围，是不是？弟兄姐妹要服侍就是继续往那个老资格的位置去爬，可是大家信主都蛮年轻的，所以你们教会其实有一群万年国代。那这时候你跟自己讲说，哎，我们大家都称弟兄好了，这非常麻烦呢，因为没有人可以以任何的标准来要求这位当家的老弟兄，你成了堂伟了，你知道吧？
哦，现在找到堂伟的定义了，
因为你说了算，可是你到底是谁？你在教会里面职分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年长同工，负责同工，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没有任何的标准来鉴察你，你也不用向任何人交账。你为什么说话有权柄？因为教会开头那一年你就在，现在40年了你还在，大家都是弟兄，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为什么不按着保罗在教会里面的安排来做呢？
按照职分，各自对自己也都有要求，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尽功用。
你说，可是我看见就是因为称了长老之后有很多的问题，那个问题不是因为设计有问题，那个问题是因为做长老的也好，做工人的也好，失去了那个以活生生的保罗的教训为标准，这个东西落空了才会产生问题，要不然是不会产生问题的。
没错，
这个问题还没产生就已经给你干什么了？争辩的人给你驳倒了，不服约束的人给你约束住了，说虚空话欺哄人，奉歌礼的传不一样教训的，通通给你们挡住了。那你们自己要是身上有可被指责之处，弟兄姐妹也好，其他的同工也好，我们都有一个彼此鼓励彼此检查的基本的职责。
对，
好了，姚记，咱们是不是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发牢骚发够了？
我们牢骚可能以后还会发吧，不过时间没有了。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不要忘了明天晚上去查经。我们仍然是晚上7点在满福教会还有华人基督徒教会都有查经班，那就再见了。我要向山，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